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47篇第11节，诗人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愿我们天天等候神，寻求他，知道一切都是蒙他的恩才成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紧密连结，紧密连结。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请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手所造。
前书第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节经文说道，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紧密连结。许多地区都可以看到让人叹为观止的雪景，美丽的雪花是独特精巧的冰晶，一小片的雪花非常脆弱，在你手中很快就会融化，然而许多的小雪花却可以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足以让许多大城市停摆，同时又打造冰雕玉树构筑成的美丽大地。这壮丽的雪景成为艺术家的创作题材，画成美丽的月历图片。冰雪能堆积成滑雪坡，让人享受滑雪的乐趣，也能让孩子堆雪人或打雪仗，享受欢愉的时光。这全都是因为一片片的雪花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我们这群跟随基督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独特的恩赐，以便能在基督的工作上有份。我们不应离群所居，反而要为了神的缘故同心同工，团结一致，扩展神的国度。正如保罗提醒我们，基督的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紧密连结， 以自己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就可以为主发光，影响这个世界。当运用你的恩赐，喜乐地与其他有恩赐的人同心协力，顺服圣灵的带领，荣耀我们的神。主啊，为了你的名和国度的拓展，求你教导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强项，配合别人的长处，一起同心服侍，好让我们明白团队合作的能力和喜乐。团队服侍比单打独斗更容易达成目标。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紧密连结这个题目。西方有句俗语，做得好不如做得巧， Work smarter, not harder， 与其更努力工作，不如更有智慧的工作。一个人做不如大家一块做。旧约出埃及记18:13-24记载，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便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希伯来书3:2提到，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的心智是好的，但是此刻做法显然还有商榷的余地。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发现他的女婿在做一件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当叶特罗看见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他看见摩西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之后，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当时出埃及来到旷野的百姓有200多万人，照摩西这样的做法，天天加班通宵熬夜也做不完，因为这不是摩西独自一人所能承担的。当一个人试图扛下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结果就是把自己弄得疲累不堪。他独自挑起这个责任的同时，也剥夺了其他人参与服侍的机会。一个人的时间、恩赐、体能、学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认识自己的有限，愿意与别人共同努力 一起分担，不仅会减轻自己的重担，而且可以让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率。团队服侍能够分担辛劳，倍增效果，与人同行就能走得更远。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眼看女婿快要累垮了，就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叶特罗他建议摩西以后呢，只处理困难的案件，然后另外选举贤能，派他们去处理那些简单容易的事情。出埃及记18章23节，叶特罗对摩西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弟兄姐妹，不要有非我不可的心态，一人独揽大权，包办所有的服事，而要有智慧的调整我们的服事节奏和方法。方法可以改变，什么都要做，结果什么都做不了，都是重点，结果就是没有重点。叶特罗来到摩西那，一看就知道这事情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叶特罗马上发觉问题所在，摩西一个人处理所有人的事情，不但效率低落，品质也大打折扣，不但自己疲累不堪，百姓也都跟着疲惫。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拿牛刀来杀鸡，事倍功半，费劲儿，效果又不好。摩西有限的精神和体力应当用在处理最重要的事情上，做最重要的判断，而不是花精神在处理小事情上，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花太多的精神。摩西急需要分辨什么事情是非他不可，无可替代的，必须由他亲自处理，什么是可以替代的，可以交给别人去做，如果能和别人一块做，就不要独自一人承揽。出埃及记18章19到20节，叶特罗提到，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叶特罗替摩西做了分析，指出摩西的首要责任。当叶特罗看见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他的左右，摩西忙到没有一点时间喘息，神感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为什么不从百姓中间选出有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还有10夫长呢？这是叶特罗建议摩西的做法，1000个人里边每10个人里头选出一个10夫长，每50人里边选一个50夫长，每100人里边选出一个100夫长，最后由1000夫长来管理这1000人。1000夫长带领100个10夫长，20个50夫长，另外还有10个100夫长，在他手底下有130个小领袖，这样分层负责，层层节制，就能够迅速地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当时以色列百姓有200多万人，摩西带领他们实在很辛苦，压力大到一个地步，甚至民数记11章14节到15节，摩西向神哀求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的苦情可见一斑，神怎么回应摩西呢？民数记11章16节到1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神指示摩西该怎么做，虽然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在组织学上一山还有一山高，他岳父叶特罗比他更懂。叶特罗不但看出问题所在， 还给了他中肯的建议。耶特罗建议摩西，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小事告诉十夫长，十夫长不能解决，告诉五十夫长，五十夫长不能解决，再告诉百夫长，百夫长不能解决，告诉千夫长，连千夫长都不能解决，最后再告诉你，你再告诉神。这些小领袖不是没有条件的，他们必须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他们有好的品格，才可以被委任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来共同管理百姓。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就按着他所说的去行，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这里，但是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放在对的位置上，善用了神给你的恩赐？你的精神、你的心力是否用在对的地方？所谓钱要用在刀口上，你的精神、力气、你的恩赐要用在对的地方。今天很多人过度劳累，不是工作太难，而是使用的方法不当。可能过去向来你习惯把过多的工作揽在自己身上，想想看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放手让他人去做的。弟兄姐妹，不要习惯独来独往，不要离群所居，不与别人合作。要知道，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独自为神完成任何事情，而不需要与他人一起合作，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给了我们不同的属灵恩赐，要发挥，要善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我们今天背诵的金句，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因为是神安排的，我们要彼此欣赏，彼此接纳。肢体虽然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却是互相需要不可缺少的。教会要连于元首基督，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紧密合作，彼此相助。我们虽多，却是一个身体，虽然各不相同，却是在灵里合一。我们同在一个家里，同有一个指望，我们一起生活，共同服侍，一起经历神。我们要学习放下自我，靠主联络，顺从圣灵活泼的引导，谦卑与人同工，不要心高气傲，而要俯就卑微的人。弟兄姐妹，别人跟你不一样，因为肢体有不同的用处，要懂得欣赏接纳。看人的时候，不要只看人的短处，也要看他的长处，而且要心存盼望。有刺的植物固然扎人，但是它开的花会格外美丽的。千万不要只看到刺，而没有看见以后盛开的玫瑰。神给你给他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应当好好运用你的恩赐，喜乐的与其他有恩赐的人同心协力，顺服圣灵的带领，荣耀神。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紧密连结，在主里有无私的团契，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建立，使神的家越发荣美。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同工歌。
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 魂传颂。
你等
你等
我来过
我来过
在福音界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
温
馨服务，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喜悦我们同心同工，团结一致。主啊，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你要我们竭力保守，而且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啊，团结的力量何等大，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紧密连结，彼此相顾，你就能借着我们成就大事。主啊，尼希米重建城墙不是靠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而是动员众人的智慧，人人参与，齐心协力，短短52天就把城墙修建完成，因为你施恩的手帮助他们。求主也让我们有清楚的目标起来建造，让我们有同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